秘密九，真正的自由源于面对生活的态度，而非生活加诸于你的一切。你认为真正自由有哪些条件？银行里必须有许多钱，必须碰到理想对象，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，必须预知未来要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以便有所准备加以掌控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得到了真正的自由，但是他的自由不是来自财富、理想的配偶和某种神奇的保证。这个人拥有一个礼物，比最值钱的宝藏还要珍贵。这个礼物就是他是命运的主人。这位幸运女性是谁？她就是你。无论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拥有你所渴望的自由。此时此刻，你已经拥有它了。你仅仅拥有此时此刻。现在你不仅是活在明天，也不是活在昨日。你现在在这里，你有自由能做你想做的事。你可以让它成为痛苦的一刻，也可以让它成为美好的一刻。你可以让它成为害怕一刻，也可以让它成为勇敢一刻。这一刻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你，只有你能决定这件事。但是这不是真的。你可能会想，如果我的男朋友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不再爱我，那该怎么办？如果我的孩子闹起来让我上班迟到，那该怎么办？如果我的车子抛锚无法参加重要会议，那该怎么办？这些事情都不是我可以决定的。你是对的，你生命里出现的事情并不是全部都取决于你。你无法控制别人或者是外界环境，可是你能控制自己对他的反应。你要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些人与事，完全超支在你。我们应该记住这种重要的差别。本书的十个秘密都是在探讨这个道理，这些永恒的原则提醒你，掌握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由内而外的活出来。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要什么就要什么。它是一种自由，是你必须在每一刻借着面对生活的态度创造自己的现实。以下是第九个原则，秘密九，真正的自由源于面对生活的态度，而非生活加诸于你的一切。你也许不能控制外界发生的事，但是你能控制内心的态度。真正的自由与外界发生的事情无关，与它紧密相连的是你能否在每一刻找到这个礼物，运用每一段经验去学习。无论遭遇如何，都能保有自己的核心。在秘密一里面，我们讨论过这个原则，快乐的一切要件都在你的心里。如果你把快乐建在外界的事情上，你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给你无法控制的人与事。秘密九提醒你，你的力量来自于自己的选择。你选择用哪种态度面对眼前的生活，你选择用什么观点来了解它，你选择用什么感觉来体会它，你选择用什么做法来处理它。选择你的态度，不要被牵着走。你知道吗？一天当中你有好几十次的机会可以展开灵性的练习。在这种练习中，你可以决定要在意识中创造一种骚乱或者是满足的状态，让你的心充满慌乱或者宁静。在你尚未察觉之前，这种灵性的练习就已经出现，这也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你觉得这句话有什么含义？这是你的选择，要被动消极还是主动积极的面对挑战。了解被动与主动的差别，就是在每一刻创造真自由的诀窍所在。想想被动消极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字有两个部分，重复和行动。被动消极就是重复的做同一件事情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把大多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重复做某件事。当我们面对困难时，我们不自觉的选择以前做过的方式，这就是习惯式的被动。有人忘记你做了某件事情，你突然发现自己大为光火，你的丈夫有点冷淡，你的心立刻下结论说你们感情一定出了问题，你工作上一犯错，你就会只能怪自己。你可以学会在每个情境里得到快乐，尽管你不喜欢它。这些习惯性的被动反应都是持续一生的情绪程式作祟的结果。你往往会一下子就做出这种选择，尤其是在你害怕受到压力的时候。问题在于，许多被动反应是不健康的，他们并不是为了你的最大利益而存在，他们来自恐惧、骄傲和困惑。当然，你可能根本没有发现你的反应是出自于这些方式。那我们再看看主动的反应，它与责任这个字有相同的字根，都是古法文里面的。这个字的意思是发誓，主动积极的反应则意味着基于责任与悟性采取行动。你向自己再次发誓，你要达到自己的最高目的，因而对你的反应产生自觉。 因此你会了解你的态度要为你的心境负责。当你没有自觉做出反应，你就是在练习无意识的过日子。当你主动察觉自己的行为，你就是在练习做个自觉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每天要参与十几次灵性练习的缘故。秘密九的本质就是要让你自觉的主动的回应，察觉自己用什么方式面对生活，找到核心，从这里出发。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停止被动的反应，主动积极的面对生活呢？这种做法听起来让人振奋，但是当你三岁的儿子把画笔涂得满头都是，当你的配偶告诉你他不想跟你讨论他的烦恼，当你最好的客户转到其他公司，你很难用主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。相反的，你会发现自己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情绪反应。所以你该如何起步开始练习这个秘密呢？我要带你经历一段想象旅程，它能让你的心灵更加开阔。想象一下，你回到过去，回到几百年前，你是一位公主，带领一大堆士兵为了保护国土而作战。你站在宽阔的战场上，四周满天烟火，到处是激战的士兵，箭矢和棍棒齐飞，有些士兵骑在马上，有些徒步作战，盔甲和箭簇互相撞击，发出金石声还有死亡声音。你知道你必须做出重大的战略决定，但是在如此混乱的局面当中，你很难想清楚遑论做这个决定。你感觉一切惊慌之心中升起，你知道由于恐惧而做出被动的反应只会让你失去所珍惜的东西。你该怎么办？停止习惯性的被动反应，自觉的面对生活后，你就能得到真正的独立、真正的力量、真正的自由。这时你有一个灵感，你迅速骑上马，离开战场，离开这片疯狂之地，你爬上山坡，鸟瞰这幅景象。在山坡的顶端，你停下脚步，凝视战场。刚开始它看起来呢是一片混乱，过了不久你就看出端倪，这就是你自身当中无法看到的。你看出了敌军的弱点，需要加强攻击的地区，甚至找到某种做法可以出其不意的攻打敌军。现在你可以用主动的态度明确做出决定，你满怀信心乘马下山，准备发出命令，欢迎你回来。虽然我们生活在更安全没有暴力的时代，就某些角度而言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很像是置身于战场。我们的敌人不像古代那样可怕，他们可能只是必须完成的工作、行为不当的子女、情绪不稳的配偶、担心父母的压力，或者是每天出差错的几件小事。这些小事让我们的生活宛如一场战争，就像这位古代战士，我们看着自己焦虑、觉得有压力的事情，觉得快要受不了。我们不确定应该怎么处理某个问题，不晓得是否应该对激怒自己的人说重话。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对某个问题反应太过强烈，其实根本不该在意这件事。我们不清楚自己是否现在该做点改变，还是往后再说。我们就是看不分明。我们的战士如何解决他的问题？他骑着马离开战场，这也是我们解决的办法。往相反的方向走，我们不要习惯性的做出反应，而要从生活中抽离出来，离开这种行为，找到自己核心。这个寂寞的所在是永恒不变的，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看到真理，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主动因应。在这个核心，这片安静的山顶在哪里？我们的心中都有这个地方。在讨论心灵的一章中，我们谈到过这一点。有人称它为目击者，有人叫它做内心的圣灵，有些人叫它真实的自我。无论你叫它什么，这个核心都在你的心里，它的特质是不会改变的，它是你心中永恒的那个部分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它永远维持原状，它是智慧、宁静跟爱的源头。我们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外界，没有察觉内心有个宁静与力量的核心，但是它就在那里，从未离去，我们永远不会失去它。这个真理是爱与宁静的源头从未离开你，是你离开它。什么力量会让我们离开自己的核心？我们怎么会跟自己失去联系？有一种原因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回到这个地方去熟悉它，把它当作庇护所或者是重要资源。我们忙着操控外界，忘了跟内心连接。我们越是追逐外界的生活，越难返回内心。找到真正自由意味着你要找到方法重新跟你核心连接起来，并且把这个连接看成经常要做事情。一旦抵达核心，你就能往外看，从各种角度观察生活的循环，把事情看得更清楚。 佛家有一个哲言是：湖水搅动一无所见，湖水静默一览无遗。找到核心的意思是，你要定期花时间让心灵的湖水安静下来，让情绪反应的波涛趋于平息。在这些波涛底下有个奇妙平静的地方，它超越你的被动反应，超越你的思考，它是信念起点，它是纯净材质与悟性的源头。你心中的这片静默之地就是你的真智慧，你内心真实的声音的源头。当你能够静下来听到内心的声音，它就会引导你走上正确的方向。每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它就会让你看到你必须走的道路，无论是顺利，它都会让你知道如何主动积极的面对生活。就是因为当你进入内心的静默，你就是在邀请上帝让他的声音充满你。心灵导师说过，今生最好最大的成就就是保持静默，让上帝做工在你的里面说话。静默的习惯救我一命。最近我有一段非常戏剧化的经验，它提醒我找到核心的练习带我无穷无尽的益处。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，从南加州的棕榈泉开车去洛杉矶，在这段穿越沙漠的路程中，每一辆车都开得很快，我跟着车流走。高速公路上有许多大卡车，雨下得很大，看不清楚路面，我专心开车以免开出车道。突然间我听到一声爆炸般的巨响，我的车突然失控开始倾斜，一个车胎爆掉了，车子失去平衡，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往左边滑去，跌跌撞撞冲向栏杆。我不晓得该怎么办，不知道该不该踩刹车，该不该把方向盘往方向打。一瞬间我呆住，我想我可能就要死掉了。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，有一刻仿佛一切都静止，时间停顿，仿佛有人按下暂停键，然后一切缓缓开动。我好像看到电影里的自己，但我不是操控这件事情的人。我感觉到车子还在高速公路上滑行，我听到大卡车呼啸而过，溅起水花，使我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感觉到心在胸膛里猛烈跳动，可是我觉得非常安静，非常稳定，好像我就沉浸在静坐冥想里。这种状态里，我发现有一股力量操控我的手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打方向盘。我相信是别人在握着方向盘的。我感觉到某个力量的存在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消失了。好像过了好几分钟，也可能只有几秒钟，我发现自己坐在路肩上，车子停下来，距离车流只有几英尺。我惊讶地发现我非常平静，我内心状态没有受到外界事情的干扰。我完全不晓得我是怎么控住车子脱离险境的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避开栏杆的。我并不非意识到状况而做出决定，用某种方式打方向盘或踩刹车，因为我在这方面并不太擅长。然而某种力量接管了这辆车，无论它是什么，它都救了我一命。